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欢迎你的到来。今天吴爽继续为你播讲被誉为非洲圣人的德国神学家史怀哲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来到非洲建立了理想中的丛林诊所，史怀哲和伙伴们非常忙碌，但也非常喜乐，闲暇之余借弹琴让生活张弛有度。欢迎接着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史怀哲，德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人道主义者，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精神之父。
《我的思想和生活》是他56岁时完成的告白。想要了解史怀哲的一生，这是最好的途径。
欢迎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然而有一天傍晚，当我有一点愁闷地弹完一首巴哈的管风琴赋格时，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说不定我正该利用在这里的闲暇时间好好精进一下自己的琴艺，以让演奏更趋完美。心意既定，我立刻写出计划，要一一地研究巴哈、孟德尔颂、韦多、法兰克和雷格的作品，不放过任何细节，并练习到滚瓜烂熟。不管一首曲子要花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都无所谓。少了准备音乐会时那种迫在眉睫的时间压力，此时的我是多么享受在悠闲和宁静中练琴的时光。即使有时候一天中我也只能为此拔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妻子和我就这样在非洲度过了2次干季，并开始计划在第3年的干季来时回家一趟。然而1914年的8月5日那一天，传来了欧洲爆发战争的消息。当天晚上我们就接到命令，我们将被视为战俘。在没有进一步安排前，虽然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住处，但是不能与其他白人以及当地的居民有任何的往来，并且要绝对服从派来看守我们的黑人士兵的指示。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另一对同样来自阿尔萨斯的传教士夫妇，也被拘留在兰巴雷内的传教士驻地。当地住民对于战争的理解，一开始只是木材生意报销了，所有的东西也都变贵许多。一直到后来，当他们中有许多人被送到喀麦隆去当军队挑夫时，才真正意识到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得知昔日住在奥果维地区的白人中已经有10人战亡之后，一位当地土著的长者说，这场战争已经造成这么大的伤亡，这些部落里的人为什么不坐下来一起谈谈？还有他们怎么赔偿得起所有的死者？在非洲土著部落间的战争里，所有战死者都可以从另一方得到赔偿，不管是战胜或战败的一方。这位老者接着激动地说，欧洲人杀人的理由仅仅是出于残暴，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吃掉死人的意图。 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白人把白人变成囚犯，然后再派黑人士兵来监管，这真是件匪夷所思的事。看守我们的黑人士兵也不知道从住在附近村子里的村民那里听到了多少的咒骂，因为他们竟敢自认是医生的主人。
穆勒传记录下世界著名牧师德国人乔治·穆勒辉煌的一生，但这辉煌却是因为照进穆勒生命的那道光。
被称为英文世界中最好的穆勒传记作品《穆勒传》，由美国传记作家罗杰·斯蒂尔所著，燃亮的一生近期为您播出，欢迎到时收听。
在医院的工作被禁止了之后，我最初的念头是趁这个机会完成有关保罗的作品，不过很快的我却不得不正视另一个议题，那就是人类文明的问题。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盘踞在我心中，现在因着战争的爆发而变得特别具有即时性。于是在我被监禁的第二天，尚未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就已经像学习医学前的那段日子一样，一早坐在书桌前开始着手探讨文明的哲学。激发我致力于这个主题的背景得回溯到1899年夏天某一次在柏林库尔丘斯的家里做客。那天晚上格林与其他人才开完一个学术会议回来，还在聊着有关这个会议的话题。突然间有个人，我不记得是谁了，说出一句话，就说吧，我们还真的全部只会模仿。那一瞬间我感到身边仿佛有一道闪电打来，因为这句话完全道破我的心声。打从刚进大学那一两年开始，我就对所谓的人类正稳定地朝进步发展这样的看法感到质疑，因为我所感觉到的是追求理想的火苗正越来越弱，无人闻问，也没有人表示忧虑。不知道多少次我需要这样确信，我们的舆论对于公开宣扬非人道理念的反应不是严正摒弃，反而是安然接受，不论他们是来自政府或民间，认可这些行为是恰当的。此外，对公平正义与功能实用性的追求，在我看来也生一种提不起劲儿的热情。基于这许许多多的征象，我不得不下一个结论，这个自豪于工作成就的时代有种奇特的心智和灵魂疲乏症。我仿佛听见他们在这样说服自己，说我们至今都对人类的未来设定了过高的期望，因此接下来得让自己专注于追求可实现的目标。现实政策是在各行各业都听得到的口号，这意味着赞同短视近利的国家主义，并与那些原本被视为进步障碍而加以对抗的权势与潮流妥协。对我来讲，社会衰败最明显的征象之一，就是过去被扫除的迷信在知识圈里又开始有人谈论了起来。在这个世纪之末，当人回顾或环视所有的领域以确认并评估他的成就时，总带着一种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乐观，似乎不管在哪里，人们都认为我们不仅在发明与知识上颇有进展，连精神与道德伦理都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而且日后也会持续不坠的高度。然而我自己的感受却截然不同，我们在精神生活上不仅没有超越过去的世代，甚至还只是在加倍地损耗他们的成就。 这些精神资产正开始大量从我们手中流失。现在突然有个人说出了我对这个时代无言而且尚未真正自觉的心声。从那个在库尔丘斯教授家的晚上开始，我在忙于所有其他工作的同时，内心也总酝酿着一个新的著作，我把它命名为我们这些模仿者。有时候我会在朋友面前透露一些想法，但通常他们只把它看成是有趣的诡论或一种世纪末的悲观宣言，于是之后我也就绝口不提了，只有在布道时才会阐述我对人类当前文明与精神生活的疑虑。而现在燃烧着的战火，不就是文明衰败的结果吗？其实我们这些模仿者此刻也不再具有任何的意义。在我原本的构想里，这部作品会是一种文化批判，希望能点出文明的坠落衰败，并唤醒人的危机意识。但是如果灾难已经降临，为什么还要检视那些已昭然若揭的成因？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哪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有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投入工作没多久，欧洲就有战争爆发，行医过程也被迫中断。这段时间史怀哲没有闲着，而是打算写一部名为《我们这些模仿者》的书，来探讨世界进步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的